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给予光明，新学员感恩师尊；中国公检法司政府机关法轮功学员敬拜师尊过年好；内蒙古李玉芬被非法关押14年，养老金被扣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新学员们欢欣鼓舞，在2022年中国新年到来之际，以最虔诚的心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感恩师尊重塑生命，赋予他们健康、幸福、光明与希望。一位修炼一年多的青年弟子在贺词中对师父说：感恩师尊在这十恶毒世中将弟子唤醒，使我从每日的浑浑噩噩到现在每天的内心充实与美好，我真心为能够得大法而欢喜。北京市昌平区一位新学员说：我是2021年得到大法的新学员，看转法轮之前心里特别压抑不快乐，看过转法轮之后心里特别敞亮快乐，就像看到了光明一样。辽宁省沈阳市两名新学员写道：我们虽然得法很晚，但在短短的时间里受益匪浅，顽疾不翼而飞了，人生真谛明白了，心性提高了，我们决心勇猛直追，用心救度众生，随时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据明慧网报道，时光荏苒，法轮大法红传于世近30年，救度无量有缘众生，不分职业与阶层。中国大陆在公安、检察院、法院等政法机关以及政府部门工作的法轮功学员们深感师恩浩荡，在中国传统新年到来之际摇拜师尊过年好。一位法官法轮功学员表示：师尊选择我们当政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传给我们宇宙大法，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升华回归，弟子无比感恩师尊佛恩浩荡。在中共残酷迫害中，我们坚信师尊，坚信大法，在无望中看到希望光明，救度着行业内的世人，使很多人明真相，三退得福报，并使有缘人得法走入修炼。江苏省司法系统的法轮功学员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写道：留给我们救人修炼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弟子一定会珍惜这宝贵的圣缘，精进实修，弟子期盼着与师尊相聚的那一天。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李玉芬曾经被非法关押迫害14年，2015年11月巴林左旗社保局非法扣发了李玉芬在关冤狱期间至今的养老金，断了他的生活来源。现年60多岁的李玉芬，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前，他身体非常不好，患子宫瘤，坚持上班很困难。他每天下班都得先躺下休息一会儿才能下地做饭。当时李玉芬已经打算做手术治疗。正在这时，李玉芬有幸得到了大法。他按照法轮大法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数月后，李玉芬体内像一个鸭蛋大的子宫瘤也自动排下来了，从而他生命生活都充满了生机。李玉芬为了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更多的人，屡次遭到了当局的迫害，被非法关押迫害14年。李玉芬被非法关押在土木籍劳教女队期间，被强制转化迫害。警察狄某某隔离他，让他在警察办公室搭地铺，24小时监控他，不让他与别人接触。副大队长周某某和二中队长罗进芳对李玉芬拳打脚踢，薅着头发拼命往头上脸上抡拳，打累了坐那儿歇着，歇完再打。李玉芬的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肿得很大，很长时间才消下去。李玉芬被隔离迫害近一个月，他还被强制奴役，经常每天干十几小时的农活。2006年4月，李玉芬又一次被绑架， 被非法劳教两年，被劫持到呼市女子劳教所迫害。2009年10月，李玉芬被冤判四年，被非法关押在呼市女子监狱迫害。2014年7月13号，李玉芬再次被绑架关押构陷，被非法判刑六年，在呼和浩特市第一女子监狱遭受了种种迫害。14年的被非法关押迫害，使李玉芬的身心遭受了极大的伤害。她的亲人，特别是父母，无时无刻不为她伤心痛苦，为她的身心健康而担忧。李玉芬第一次被非法劳教期间，她的母亲就已含冤离世了，最终也没能见到她心爱的小女儿。第二年，李玉芬的父亲也含冤离世了。李玉芬在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期间失去了家庭，出来后无处可居，被迫在招待所住了半年。李玉芬曾是赤峰市巴林左旗油漆厂职工。2013年3月，李玉芬借钱补交了养老保险金67000多元。2013年5月退休后，李玉芬依法享受养老金待遇。可他最后一次遭六年冤狱迫害出来后，巴林左旗社保局非法扣发了他的养老金，使李玉芬的生活更加艰难。养老金本质上是退休人员的个人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社保局只是为个人提供保管服务，起到代管作用，无权扣发停发，更无权要求返还。任何扣除被冤判的法轮功学员养老金的行为都是违宪违法的行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袭击香港法轮功学员的帮凶被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26号，香港西九龙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在2019年遇袭一案作出判决，对在作案时负责把风的恶人柯延湛判刑2年9个月，但袭击法轮功学员的幕后主谋和凶徒仍未落网。香港法轮佛学会欢迎法庭判决，认为该判决彰显善恶有报、惩恶扬善的人间正理，并呼吁各界继续调查真相，谴责幕后元凶中共，将凶徒绳之以法。2019年9月24号，法轮功学员廖秋兰在和长沙湾警署商谈完十一游行安排后，与另外两名法轮功学员离开警署时，遭两个黑衣蒙面男子用棍棒袭击，一人打头，一人打身体。廖秋兰遇袭后遍体鳞伤，全身淤血发紫，头部流血不止，送医救治发现伤口长达4至5厘米，缝了5针。案件从去年10月4号开庭，历经约4个月的聆讯，区域法院暂委法官许兆强裁决被告柯延湛有意图而伤人罪名成立。今年1月26号，柯延湛被判2年9个月监禁。法官指出，有意图伤人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本案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袭击，有人负责指挥，有人在警署监视受害人，有人负责实施袭击，有人开车接载凶徒离开。虽然被告柯延湛只是负责为主犯把风，但同样构成有意图而伤人罪，与其他参与者并无分别，应判处有阻吓力的刑罚。被判罪成的柯延湛今年22岁，他和同案的两名被告均在同一酒吧工作，柯又是三合会及黑社会的成员。另外两名被告陈家明及王树杰被警员在案发前截查，但法官认为证据不足，裁定两人罪名不成立。不过法官指出，陈家明同样行为可疑，不排除也参与了监视廖女士。另外，王树杰在袭击次日即离港前往大陆。1999年7月，法轮功开始遭到中共迫害后， 廖女士多次代表香港法轮功向警方申请游行集会。廖秋兰指，中共特务多年来一直跟踪恐吓她，每当参加活动，她出行搭车都有人跟踪，每日24小时接到骚扰恐吓电话，连家人也受滋扰。为了家人安全，她多年不敢回家。在2016年720法轮功反迫害周年集会上，廖女士被当头淋红油，随后中共特务又电话恐吓她，你不要继续搞活动，你继续搞活动，下次就不是这样的下场。2019年遭到袭击后，廖秋兰仍然频繁遭跟踪，接到恐吓电话，最终她担心人身安全，决定离开香港。中共国安多次威胁她在大陆的家人说，要来香港拘捕她。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顺其自然，师父安排的是最好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雨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2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不要紧的，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每个学员身后都有我的法身，还不止一个，所以我的法身会做这些事情。从法理上明白，但在日常生活中或正识法中遇事，常常人心涌现，会注重个人的谋划考究，因此会常常产生无奈急躁的情绪，但在生活正识法中做到顺其自然在法上后，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也见证了师父的无所不能和有序的安排。先写出几个片段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无奈时师父点悟。2021年1月17日，一整天的时间，我有一种莫名的无奈，感到被一种什么势力控制，不能超越。傍晚，我细想为什么，明白是我知道了，还有两周我就要从母亲同修这儿回家了。回家后，仅有一周多就要过大年了，时间短，家中搞卫生、准备年货、将将洗洗等事太多。丈夫已辞职在家，他不修炼，我怕面对他不方便出门正识法，是这个怕。这时思维中有一句话，顺其自然，师父安排的是最好的。是啊，一切不都在师父的安排中，我只需顺其自然。顿时我内心生出一股力量，一扫虚弱和无奈。我腊月20日回家，见到丈夫把门窗擦得蒸亮，厨房卫生间的卫生也都做了，丈夫也备齐了年货。丈夫说，只剩了几个矮柜处的卫生，你处理吧。后来他又擦了，我只是洗了洗被套等衣物，这样我出门正识法的事一点没有耽误。第二部分，讲真相中感悟师尊巧安排。一，奇怪的问路人。 一天下午，我出门讲真相，正向前走着寻找有缘人，这时从身后快步走过来一位中年男子，向我问路，问周围的农贸市场在哪儿。我听了男子的问话，心里好感动，这不明明是师父送来的有缘人吗？因为他越过了我身后的几个人，单单来问我，且他正是从挂着很大牌子的农贸市场方向过来的。我回答了他的问话，我马上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痛快地三退了，然后说，我曾经读过一遍转法轮，没读懂，就还给了人家。真的是有缘人呀，我感动师父的巧妙安排。二，寒风中80岁老翁稳坐街头。一天下午出门讲真相，冷风吹面，路上行人稀少，偶尔看到的路人都穿着棉衣，我忘了戴手套，冻得手很疼。我正往前走着，见到大道边的楼房东头有一位老人稳稳地坐着马扎上，他旁边还有一条小狗趴着，他坐在大路旁的风口中稳稳地。我走过去给他讲大法真相，他痛快地同意三退，问明他姓钟，我说就叫钟迎福吧，他说老家也给起的这个名。然后他问了几个问题，像工资是共产党发的等，我以我的理解回答了他。最后他说，还有没有法轮功的书？我原来有，现在没有了。他说他想再学。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昔日同修。问他多大岁数，他说80了。他告诉了我他的地址，隔日我约同修给他送去一本转法轮和一个装有练功内容的内存卡。我这才明白了为什么老人寒风中稳坐在那儿，他在等我，是师父安排他在等我呀。三，这一天众生就是不听真相。这一天我出门讲真相，遇到了几个人，给他们讲真相，他们要么摆手，要么冷言冷语的不听。我尽心尽力的讲，可他们，我感到无奈，转了一大圈，勉强讲退了2个。回家母亲同修问，劝退了几个？我沮丧地说，都不听，没有几个。这像一块心病，我心里有一点急躁。第二天我没有出门，在家学法，并理顺近阶段的所思所想。女儿生了孩子了，快到年关了，正在看外孙的亲家母要提前回家准备年货，就要轮到我给看孩子了，到时讲真相的时间就少了，这阶段我要抓紧时间讲。我在心里有个急的念，再用我的安排，用我的智慧做救人的事。问题就出在这儿，为什么我急躁？因为有我安排的人心。救人是多神圣的事，是要解体捆绑众生身后的烂鬼邪灵。一个小小的我能做了什么？师父在安排一切，我只需顺其自然。隔一天我出门了，怀着淡定从容的心，知道师父会安排有缘人在等着我，我只需问问自己向哪个方向走，然后顺其自然。第一个有缘人是一个坐着玩手机的中年男子，我过去给他讲，他静静地听着，平静地同意了三退。正给男子讲着，一个老年妇女招呼我，你不走吗？给男子详细讲完后，我快步赶上老年妇女，尽管她什么也没有入，但很认可大法，也给她回答了一些有关共产邪党方面的疑问。讲真相的整个下午也遇到几个不听的，但我感觉尽力地劝善了，顺其自然吧。转了很多路，半个下午了，只劝退了2个人。我心里想，师父就安排了2个有缘人，如果就安排这2个，那就2个吧。 欣慰的是有一个有缘人详细地听了真相。出门前我就想，我买的那件衣服母亲同学也喜欢，今天下午就到那个摊位给母亲也买一件。我向着卖衣服的摊位方向继续走着，见一位小姑娘拿着快递在我身后跟着，我犹豫着没有开口，因为我一直不知道怎样给学生讲，觉着他们年龄小，无论怎样讲他们会不明白。要给他讲，一个念督促我给他讲。我转回身望着小姑娘跟她说，我希望她平安，让她时时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她戴过红领巾要赶快退出来。小姑娘专注地听着我说，看着她略带稚气的神情，清纯可爱，单纯而又虔诚地重复着我给她起的化名，点头说好。路上买了母亲爱吃的地瓜带着，到了卖衣服的摊位，一位正在看衣服的中年女士，我跟她搭上话讲真相，她平静地听着同意三退了。路上提着地瓜又见到一个中年女士，她望着地瓜主动跟我搭话，我跟她讲真相，她说她是党员，让我给她退了。他带着一个感激幸运的表情愉快地离开了。当自己真的无所求无所欲，只是随机随缘，就能领悟到师父的有序安排，更好地证实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不约而同地喊师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瑞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8日。回顾一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历程，心中有太多的感慨，太多的感恩，弟子的每一关每一难，每一点一滴的提高，无不浸透着师父无量的慈悲与看护，没有师父的保护，修炼的路上我们寸步难行。下面说说几次和同修一起向边远农村发真相资料过程中的经历，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第一部分，哪是我在开车，都是师父在开。我们这里是一个边陲县级市，经历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大法弟子们都逐渐地成熟起来，同修们都互相配合，形成整体，大面积地向世人传播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2016年夏季，为了让偏远地区的世人得到大法的福音，了解大法的真相，我们当地同修整体配合，对全县所有乡镇村屯开始发送大法真相资料。资料点的同修打印出各种各样精美资料，装订、折叠、装袋，一包一包的装好备用。我和另两位大法弟子 AB 同修配合，开车到乡下发放。开车的是女同修 B， 为了能到偏远地区送真相资料，她自己买了车，50岁时考取了驾照。因刚拿到驾照，她开车的技术并不娴熟。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们就已经在两个村屯发了真相资料，大约能有15-16里外还有一个很偏僻的小屯子，没有公路，只有一个马车道，路很难走，又刚下过雨。我们有些犹豫不想去，可一想到那里还有20-30户人家，他们很难了解大法真相，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去。那个路实在是太难走了，因是山区，多是丘陵地，上坡下坡，左拐右拐，路的一侧顺着山边走，而另一侧就是个山沟，而且多处路段是顺着山势而形成的斜坡，非常难走。
这还不说，在马车道中间还有一个被雨冲的裂沟，最深的地方有2尺深，稍不注意车轮就会掉进去。坐在前座的 A 同修使劲睁大眼睛观察着车道，时刻提示着开车的 B 同修，而我坐在后座上，两手使劲把着前面车座的靠背，两手心都沁出了汗水。15-16里路开了40多分钟才到了这个小村屯，只用了不到10分钟就给每家每户送去了大法的福音。我们又原路返回，又经历一番紧张，上了公路。 A 同修终于松了口气，对 B 说，你简直是吃了豹子胆。 B 嘿嘿一笑说，师父给了我一个天胆。接着说，其实哪是我在开车，都是师父在开，师父在帮我把着方向盘呢。第二部分，我们不约而同地喊师父。救度众生刻不容缓，我们去的最远的村屯已和外省临界，往返700多里，沿途有13个村屯。那次我们先到最远的村屯，由那里依次往回发真相资料，大屯200-300户，小屯几10户，还有10几户的，共发了10个村屯。晚上5点钟出发，早上5点钟回到家，正好用了12个小时。出发时是双向路，路面较宽，路也比较好走，可是越往前走，路面就变得越窄，再往前就变成一条单线，双方错车都很困难。好在地方偏远，一路没遇上一辆对面来车。因为路是在大山中穿行，路不但窄，而且弯道多，弯度大，路的两边要么是几米深的沟，要么是河。我们的车正在路上行驶着，突然车子两面剧烈地摇摆起来，方向盘在剧烈抖动， B 同修都要把不住了。前面又是个急转弯，道的左侧是很深的一条河，如果车子控制不住冲下去，那后果。这时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齐声喊师父，车子一下子就平稳了。虚惊过后，我们仨都深深感恩师父的慈悲看护。修炼路上没有师父的保护，我们能做什么呢？第三部分，180度的掉头。随着项目的发展，不断的有同修加入，要去的村屯也就多了，路程也越来越远，资料带的越来越多，多时带1500-600份，4-5个大包。同修们互相配合，互相包容，发得快的发完去接发得慢的，方便发放的地方让年龄大的同修发， B 同修把车停好后也挨家挨户去发送。尽管大家都很辛苦，可是一想到众生因为了解了真相而能够得救，大家都感到欣慰。2017年冬天下了第一场雪，因我们出发时没下雪，雪是后半夜开始下的，所以车没换成雪地胎。我们到达了计划中要去的几个村屯中最远的村，顺次往回发。发完了几个村屯，雪开始下起来了。有一个村子需要翻过一个岭，由于路面有雪，车胎打滑，车上不去，加上已经是深夜了，而且雪越下越大，大家一致同意下次再来。雪在不断的下，即使在平路上，车已经不得不开得很慢了，大家一直在担心前面还有几个大坡是否能上去。可是当我们的车开到大坡上时，坡面上居然没有雪，几个大坡都同样如此。大家都明白是师父在看护着我们回家，尤其是开车的 B 同修更是百感交集，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几个大坡过去之后，就开始下一个大岭，从岭上下到底就到家了。因为雪势很猛， 地面上的积雪已有了一定的厚度，车不是雪地胎，又是后驱动，大岭不但长，坡度又大，加上看到马上就到家了，大家都放松了警惕，被邪恶钻了空子。就在车要下到岭底时，突然转向右侧的边沟冲去，大家都惊呆了，眼看一场车祸就要发生。当车子就要坠入沟里时，同修们不约而同地大喊：“师傅！”随着这一声大喊，车子突然180度大转弯，停在路上。惊恐中的同修一个个都愣住了。毕同修停稳车，叫大家都下车，帮他看着路。他把车慢慢倒开着下了坡。五年来，同修们互相配合，把不同的真相资料给本县的村村屯屯发了四五遍，有时也到林市去发。过程中遇到的坎坎坷坷、惊涛骇浪，以及邪恶操控常人对我们的干扰恐吓，都没有阻挡住我们救度众生的脚步。一次又一次的惊险都能安然度过，是因为慈悲伟大的师尊时刻都在保护着我们，师父就在我们身边。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二期法轮功学习班学员回忆和李洪志师父在一起的日子，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5月10日。我和师父是20年前认识的，有几年的同事缘分。由于工作关系，我受了点外伤，手臂一直疼。有个同事告诉我说师父厉害，会气功，能调病，就带着我找师父。办公室里，师父在我手臂上来回划拉了几下，也没什么感觉，疼痛就减轻了。那是我第一次和师父接触，知道师父懂气功，能发功。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这位新来的年轻人。师父高高的个头，常穿着半新不旧的灰色运动服，在单位里平平常常，不显山不露水，和大家一样，工作上也不显得太突出，也不落后。单位里练节目，师父把森井的战友都请来了，成立个大乐队，把下边会演奏的都召集上来排练，到下边所属单位演。师父功力很高，但从来不表现得奇奇怪怪，显示自己我会这个，我会那个。单位里只是少部分人知道师父能调病，谁有病找到师父就给调整调整。有个同事手麻，师父给他调整，手没挨上，他说就像针扎的一样。师父告诉我说他病太多，得把他的身体化成块，一块一块的治。那时候知道师父很有本事，迫害之后邪党给师父造谣，单位里未修炼的人虽说对佛法修炼不明白，但都肯定师父不是邪党宣传的那样。当时我身体不好，肺结核、心脏病、胃病、关节炎、头疼等，为了好病，我开始练气功， 有很多事就去找师父，师父总是那么平和，说话很和气。练气功首先得打开劳宫穴，才能纳气发气，把身体经络打开。师父在我手上劳宫穴位置捻了一下，说就开这么大吧，开大了呢没有好处，这样就行了，你练三年也练不开，这回练吧。我告诉师父我儿子也练气功，说有时间也给我儿子开一下，师父答应了。二七班时做法轮周天法，师父走到我儿子跟前，拿起他的手瞅瞅，用手指点住劳宫穴一拧，我儿子说像绿豆粒似的，手心凉。他是最不敏感的，师父给开穴还体会到，挺激动。练气功很多人开了天目，师父在我眉毛上横着划了一下，又从脑瓜顶上竖着划到鼻梁着，我就看见前边有亮点儿。师父教我练天目，瞅着山根部位，我练一阵就不练了。师父说不练那就没有办法了。师父没传法前给我讲了一件事，师父上泰国看妹妹时，有一位老板请师父给他调整治病，当时屋里坐了不少人，有个人来请师父，直接奔胡子很长年纪大的人去了。长胡子那人告诉说不是我，是这位年轻人。他一看师父这么年轻，就怀疑能有功力吗？结果师父给病人调整好了。那天我到师父办公室看师父在写稿，说以后要出书，那是91年冬末，师父做卡片入门证，为办班传法做准备工作。师父常到气功协会去办事，有些人开了天目的，这个看这个，那个看那个，师父伸出手来问，你看我这手里有什么？一个老太太不吱声，她却看见了，说师父手里托着佛呢。师父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想佛在师父手里托着，师父一定比一般的佛都高。因为我家祖上就信佛，原来我就知道修佛修道的事，佛道本来就在人这修，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平时师父办公室鸦雀无声，别人没有话，能量在制约一切。师父告诉我整个这个楼都受益，都有好处，但他们体会不出来。那些年练气功虽说有感觉，但提高的也不大。师父说气终归是气，没有制约作用，那时也不懂是什么意思。就这样师父也没说你别练那些了，练我这个吧。有一次师父看我本来身体都练开了，怎么又关上了？我就想让师父帮我再打开，师父说得需要挺长时间，这样吧，你参加我办的班吧，不收你钱。于是我参加了师父办的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1992年5月25日晚上6点，师父在长春市五中阶梯教室办了二期班，当时能有200多人。二期班的学员坐在前边，台阶上边有一期班的学员连听课带练功。参加班的老年妇女占多数，大多数都是为了祛病的，有练别的气功的，好多都是佛教居士。师父讲课两个小时，先讲一个多小时法，然后再教功。讲到关键的地方，大家听不懂的，师父就往黑板上写写字。因为整个气功形式都是讲祛病健身，那时师父是以气功形式讲法的，讲深了大家也接受不了。进门时工作人员给每人一个小本，是师父用铅笔画的练功动作图，练功动作前边介绍功理功法，比中国法轮功修订本讲的还浅。在班上师父给大家下气机，因为每个人身体素质不一样，师父告诉大家有下的有没下的，有下的多有下的少。我坐在后边不知道自己属于哪种情况，问师父给我下了没有，师父说咋没给你下呢，还下的最多呢。班班时师父讲，我把你们的元神给调整大了，调到五六岁小孩那么大，没有危险，不然有可能就被别的东西给吃了，现在没事了。师父还告诉大家，遇到不好的东西了，拿法轮打它。 有一天没讲课之前，有个学员的身上有不好的东西，表现不正常，大家围在那儿。我们单位一个同事拿了一瓶水，师傅喝了口水，扑的往他身前一喷，都是雾。我就在跟前，雾也喷到了我身上。然后师傅在他身上啪啪的拍给清理。以前听说过拿水喷雾调病，有人也上庙里去问过。老和尚说得把水存放100天才能喷出雾来，说拿过水就喷出雾来办不到。一件事一件事让我看到师傅的功力真不一般。那天在操场上做完法轮周天法往回走时，师傅跟我说，你看见我打手势没有？我说没注意啊。师傅说从上边来那么多佛，要下来帮着我照顾照顾，我给他们打手势说不用，告诉他们我自己能照顾过来。我明白师傅做这件事是有佛帮着的。我有头疼病，没事就睡觉，听课时一边听一边睡觉。师傅说别看你们睡觉，你们的元神都可精神了，都扒着头在那听。师傅讲要清理大脑，使我们处在麻醉状态，不然受不了。那时对怎样修炼还不是很清楚，我儿子听了就是感觉好，也说不出来怎么好。讲完课时，师傅走到他跟前，他跟师傅说，师傅讲得真好。师傅表情非常平静。9天讲课，第10天答疑，学员提问，师傅解答，问一个又是佛教的，再问一个，哎，又是佛教的。当年的佛教徒有很多就是从这开始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2期班办完后，师父对我说，讲课这屋里下了契机，4角都下上了，现在契机的红光还在往外冒，有功能的都能看见了，再过多长时间还能看得见。我问师父能不能收回来，师父说不收回来了，就放在这儿了。师父从北京回来，讲到手摸到哪儿，哪都有能量，说留着有好处。这些问题后来在各地讲法班上师父都讲了。之后师父骑着自行车，那是最老式的很破旧的自行车，围着长春市骑了一圈，给整个长春市清肠下气机。师父告诉我长春市都下上了，在哪儿练功都没问题。从那以后我放弃了其他气功，真正练法轮功了，逐渐懂得什么是修炼，不到半年原来的病就都好了。8月9号，那是个星期天，师父在长空俱乐部办了一场代工报告，为大家调病，不收钱，义务的，亲朋好友的，谁有病都可以去。我是全家一个不落都去了。那天师父到场后，就让一个用担架抬着的病人抬到讲台上，也没动什么手，就让他从担架上坐起来，让他站起来，让他走一圈，又在台上跑了几圈，就几分钟的功夫，一个瘫着的人就好了，全场那个激动啊。我女儿当时天目开着，她看见师父在台上坐着，台下对面有个大佛对着师父，外面还有大佛，比楼还高的佛。师父讲了一会儿课，接着打出功来给大家调病，当场见效的人太多了，我们全家的身体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我家族中祖辈就供一堂仙，原来我特别招那些不好的东西，睡觉时黄鼠狼都能把我鼻子咬出两个牙印儿，咬出血。家族中的人都有心脏病，老家那有只狐狸长个犄角，他把犄角往地上一扭，大家都恼心，我家最重。我上师父家把这事说了，想让师父帮着处理一下，师父答应了。后来听妹妹说，一只老雕追那只狐狸，狐狸被撵得跑到三妹家锅台后，被老雕给叼着飞走了。师父把那不好的东西给清理了，从那以后我们家族人的心脏病就都好了，后来家族中的人也大都修炼大法了。我练了几年气功，只是在动作上下功夫，没什么长进，渐渐地知道了法轮功和其他气功不一样，要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要重心性修炼， 要求练功人有极高的德，欲正其心，先成其意。以后师父在长春讲法，我都去听几天，听不全。有一阵总觉得有个东西在眼皮上跳，绕着两只眼睛转圈，再爬到鼻子尖上，钻到鼻子眼儿这耷拉着。我问师父这是什么，师父仔细地瞅了瞅，拍了拍我的肩膀，高兴地说，不错，练出条小龙来了。练法轮功半年多，这么短的时间就修出生命体来了，师父高兴，我也高兴。可他在我身体里四处窜，疼不是疼，痒不是痒的。真正走进修炼，大家各种状态都有，就去问师父。师父在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告诉我们，这些生命在更高层次中也有，它一般不是修上去的，它是在那个自然环境中产生的。在高层次修炼的人身体产生的龙等生命体当然是你的，也就随你的圆满而去高层了。师父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说清楚。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上次在吉林大学办班时，有个学员从吉林大学正门出去，推个车子，刚走到中间，两辆轿车一下子就把他夹在中间，眼看就要撞上了，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害怕。我们往往遇到这种事情都不害怕，在那一瞬间，车就停住了，没有出现问题。这件事说的就是我，那是94年5月长春七期班，白天班散场，我最后从明放宫出来，走到吉林大学正门，看见师父站在大门口。我过解放大路快车道，正推着车子走到中间，东西两边两辆轿车一下就把我夹在中间，就要撞上了，车一下就停住了。我也没害怕，走到慢行道，回头看看，师父站在大门东侧人行道上，还在那看着我呢。当时我并不明白怎么回事，95年初转法轮出版了，一看书才明白，那次是取命来了，师父保护了我，我还了一次命债。93年以后，师父全国各地四处传法，不能在单位全天上班，所以办了停薪留职手续。95年师父到国外传法，再见到师父就不容易了。一次师父从国外回来，在地质宫接见学员，跟我儿子说，告诉给你爸带个好。和大家说了一会儿话，师父又说，给你爸带个好，说了三遍。师父还惦记着我，惦记着家乡的父老乡亲，更惦记和师父有近缘的亲朋好友。十几年了，我很惦记师父，打听师父的一切消息，盼着迫害早一天结束，盼着师父早一天回来。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朵朵金莲开，喜迎新年来。明慧广播电台小弟子原地恭祝师尊新年快乐。
师父新年好，大法小弟子给师父拜年了。师父新年快乐，师父新年快乐，
师父新年快乐。
祝愿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在新的一年里更加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与挫折，都要记住自己是师父的小弟子，以法为师，不负使命，让我们新的一年更精进。下面是小弟子原地每位小弟子播音员向师父拜年。
师尊新年好，我今年八岁了，感谢师尊让我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得以从小学法练功，还能参与一些讲真相救人的活动，特别有幸加入小弟子园地节目，谢谢师父慈悲安排。我还有一些不足，如怕吃苦，有时偷懒不想练功，或练功不专心，这些我都会在以后的修炼中归正的，请师尊加持弟子的正念，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师尊辛苦了。
师父过年好，我是您八岁的小弟子，我一定会好好修炼，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下面是我献给师父的一首小诗，随师还，婴孩静坐莲花台，五光十色法轮转，师父慈悲救众生，弟子随师把家还。
师父您好，我今年九岁了，很幸运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里，从出生起就听着大法音乐，在听着师父的讲法录音中健康快乐的成长。我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从小就很听话，身体也很健康，上学后在学校里我学习好，待人友善，受到老师的表扬，说我是同学们学习的榜样。我的家里也充满了温馨和快乐，谢谢师父把宇宙大法传给了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多学法，多练功，多救人，做师尊喜欢的大法小弟子。
师父您好，新年到了，我给您拜年。我今年九岁半，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妈妈就开始给我听您的讲法录音了，出生后身体棒棒的，从来没有去过医院，小的时候偶尔有点发烧，妈妈放您的讲法后我很快就好了，感谢您对小弟子的慈悲看护，恭祝师尊新年快乐。
我今年十岁了，从小和妈妈一起修炼法轮大法，妈妈告诉我小弟子要听师父话，要按照真善忍来做一个好人，一个越来越好的人。我每天很健康也很快乐，我还被同学和老师评为最友善的小朋友，这一切都是修炼法轮大法带来的美好。谢谢师父，祝师父过年好，希望师父每天都开心，每天都笑开颜。
师父辛苦了，我是十岁大法小弟子，我会做好三件事，救下千家万户的众生，和师父一起回家，祝伟大的师父新年快乐。
师父您好，我是您十岁的小弟子，从小非常喜欢听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还记得我听的第一个节目的名字是圆滚滚的谎言，我听了一遍又一遍，太好了，没想到后来我也参与了明慧小弟子园地栏目的播音， 非常感谢师父给予我这个机缘。师父，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加倍珍惜在明慧小弟子园地的时光，把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用声音表达出来，与全世界的小同修们分享。下面是我献给师父的一首小诗，恭祝师尊新年快乐。银河宇宙天外天，莲花朵朵竞开颜，住师正法返回天，师父快乐过新年。
尊敬的师父好，我是您的大法小弟子，今年15岁。虽然我加入明慧小弟子园地的时间不长，但我会加倍珍惜在明慧小弟子园地的修炼环境，并与小弟子们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合适。
感恩师尊慈悲苦度，师尊辛苦了，弟子一定会在最后走好自己的路，精进实修，圆满随师还。在2022年大年到来之际，弟子在此恭祝师尊新年好。
下面是小弟子的诗朗诵，我们是幸运的孩子。
我们是幸运的孩子，因为我们是师父的弟子。
师父，谢谢您，让我们从小就懂得了宇宙真理。
师父，谢谢您替我们承受消去那如山的业力。
师父，谢谢您赐予我们有声音证实大法的机缘。我们虽然小小年纪，但也是大法中的一粒子。
同化大法是我们做人的目的，讲真相救世人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将继续和全世界的大法小弟子们一起用心学法，按真善忍，做个好孩子，
听师父的话，吃苦当成乐，攀登师父为我们架起的天梯。谢谢师父，师父新年快乐，师父新年快乐，师父新年快乐。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有万事行，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迷雾，会这心自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行，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迷雾，会这心自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